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先来再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扶持和护佑，因为在我们还没出母腹的时候，你已经认识了我们，我们真是有福蒙你的拣选。那主，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今生，我们人生即使不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知道总是会有你的同在。那主，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当我们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并不容易去过，因为我们常常有许多的拦阻让我们去感受不到你。所以主啊，在此一刻当我们众人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求你把我们的重担、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杂念挪去，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也求你来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是知道我们的需要，你是知道我们面临的挑战难处我们的前方需要你的同行。所以主啊，就求你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走，就像当年摩西恳求你陪着以色列人往前走那样。主啊，你带领我们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让我们调整我们的价值观，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里有什么是取代了你位置的。我们今天来跟你有一个生命的交换，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姐妹，如果我今天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现在你的人生幸不幸福，你会怎么说？还可以哈。那你是怎样来衡量你的人生幸不幸福的呢？有人会用他们身边他们的家庭、婚姻，或者是物质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身份用很多很多来去衡量。我就听过当年维珍神学院的前院长James Houston 他有一次，他年纪老的时候，他有一次分享，他说我们人现代人呢其实挺痛苦的，因为我们现代人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用职业来衡量我们的身份的。所以你到外面去，你问某个人，通常就是问你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们以前古代呢是问你是谁的儿子，你是谁的女儿，对不对？你是谁的爸爸，你是谁的妈妈。后来呢就一件件演变成呢是你是做什么的。那所以我们的人的衡量价值就是以我们的职业来衡量了。所以到你失去那个职业的时候，或者你年老退休之后呢，身份突然间就没有了。所以他说有很多老人家呢到退休之后年老的时候呢就无可适从。为什么呢？因为发现没有工作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他，我记得当时他跟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代表我们现在的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哈，就是我们是用职业来衡量。那所以有些人用财务，有些人用物质来衡量他们的幸福与否。但你要知道，很多这些我们所以为可以定我们价值的东西呢，其实并不是真正能够定我们快乐与否的一些的左右的条件哈。我用个例子来说明哈。我记得以前认识有个人，他有一次跟我讲温哥华的有一家人的故事哈，这是他所知道的。他说温哥华有一家人呢非常非常的有名有钱的，他一个人住哈，他有一栋大房子哈，就是你知道温哥华最贵的区了哈。然后呢他这房子呢房间很多，而且还有电梯的哈。你们谁家里有电梯的我不知道哈。然后有私人电影院，然后有室内游泳池，非常非常的美。但因为他一个人住啊，他非常住得非常心不踏实，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么大的房子很多房间他只能够睡一个房间。那睡一个房间呢，他突然就觉得这个房子整个房子呢就很危险哈，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会溜进来，所以他整天就提心吊胆，装了很多这种闭路电视啊，每天就看那个视频啊，看有没有外面有些不奇奇怪怪人在那边走来走去啊。你知道我有一次晚上呢，我睡不着觉， 然后呢，我就想看，哎，教会附近放安全不安全？我就因为我们教会是有那个录像的嘛。我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凌晨三四点起来，我就看看我们外面，哇，发现原来有很多很奇怪的人在外面不睡觉走来走去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区哈，我不知道有没有你在哈，住附近的弟兄姐妹哈。就是无所事事的那样，所以他就是怕那个，所以他在那边看，你知道吗？所以每天都是这样，所以他很不安全。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人什么都有，有一个很美的房子，但是我们发现呢，他可能就是最贫穷的富足人，因为他心里面呢没有平安。我又读过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有一个人呢就来到一个拜访一个家庭。然后呢，他一进到这个家庭，就发现哇，这个家庭的院子呢非常简陋，啊，小小的平房，外墙楼梯已经掉得七零八落。然后呢，他一看就大概知道这家人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啊。不知道他就看到有两个小孩，一个男一个女，啊，哥哥就跟妹妹在那里玩哈，玩得很开心。然后呢，他就把这两个小孩叫到面前，然后问了他们一些关于他们家庭的事情哈。他说我想来看你爸爸妈妈，然后呢你爸爸妈妈怎样啦，然后这个小孩就跟他说我爸爸因为生病了不能继续工作，然后妈妈呢又要工作，然后又要照顾爸爸，所以呢他们很久就生活很艰难。然后呢就讲到问这个小朋友你们最近怎样啦，他说我们很久没买衣裳啦，也没有看过电影啦，也没有糖果啦，也没有玩具啦。然后这个人越听越难受，你知道吗？然后又想要安慰两个小朋友，但你知道他又有点词穷哈，不知道怎样安慰小朋友，然后他就冒出这句：“哎呀，你们这么穷，真是太可怜了。”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不过小孩子没生气，然后小孩子呢很纯真的就回答：“他说先生，其实你错了，我们一点都不穷，我们只是没有钱。”其实小孩子这句话也很智慧哈，他知道。贫穷富足并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没错，他们是没有钱，但是他们很快乐，他们并不可怜，他又很爱他们的父母亲，虽然买不起东西给他们，他有妹妹能够跟他一起玩，所以 他心里面很富足。所以这个小孩呢，你可以说是个没有钱但是很富足的人。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个人的生命富足与否啊，充不充实啊，有时候并不是由外面的物质来衡量，而是他由他内心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来去衡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今天你觉得你富足吗？你觉得你今天幸福吗？你可能有很多东西，但是你会发现你回答不了你很幸福，你很富足。但你可能很多东西都没有，但你会想，其实我也挺幸福挺富足的，对不对？有时候并不是靠外在的东西来去衡量的。那重点是什么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跟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呢，可能是要有一个调整的。今天我的题目叫生命的交换，因为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描述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他却很不快乐的一个人。然后耶稣告诉我们怎样可以调整这种的人生观、世界观，我们怎样可以有一个更卓越的、更充实的一种人生。好，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呢，是大家都很熟的。你看圣经，你听讲到应该已经听过的，这个很有钱的一个人来问耶稣怎样得永生的这段经文。刚才呢，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呢是马太福音啊，它里面稍微告诉我们了，这个人是个少年人哈，年轻的啊，但是他有很多的细节呢，其实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有记载的。如果我们把那些福音书把它放在一起呢，就看了你会看到更全面，这个人是怎么的样子。他真的是个天之骄子哈，人人羡慕的一个人。但我们看看他内心是怎样哈。我们刚才读的是马太福音。我把路加福音的放在旁边给你们一起看哈。那马太福音我们读过了，我们就不读了，但我们来读路加福音那一段，我们来补充马太福音里面的一些细节哈。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哈。有一个官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 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
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
骆驼穿过针眼，你才肯进神的国还容易。
二十六节，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
二十八节，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没有在今世不得永备啊，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那弟兄姐妹，这两段经文呢，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总结的话呢，你会发现呢，这个人呢，这个 主角人物呢，他非常有钱啊，很富足，而且说他是个官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有钱有权哈，而且我们相信他年纪不大。因为说他是少年人，而且父母亲都还健在，我们知道他非常孝顺啊，年轻有为啊，我们甚至可以再引申一下，猜他大概长得不难看啊，所以青春、样貌、金钱、地位、权力，所有好处都在这个人身上可以找得到，典型的高富帅。还有什么？除此之外呢，他很有很好的品格啊，我们知道他很孝顺父母，他不沉迷美色，他不杀人，他没有偷盗，他没有做过假见证陷害人。那我想这里做妈妈的，你们都很想你们的女儿能够找到这样的好丈夫，对不对？哇，父亲们，你想，哎呀，如果我的将来女婿会是这个样子，也不赖啊，不错啊，所以他也是很多女生可能心目中的如意郎君。那这样的一个人应该很快乐了吧？他集所有人的好，所有的好处在他身上。但是呢，奇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他却有他的问题的。所以有一天，他知道耶稣来了，他就来找耶稣哈，他就来问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哎，他很想得到永生，也就是说他的财富呢并没有给他真正的满足感，他很希望解决他永生的问题。然后耶稣就怎么回答他说呢？耶稣就说，我们看十六节哈，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什么诫命呢？他问。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然后他说，我一切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呢？然后耶稣就看着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然后圣经说，那少年人怎样听见这话，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你会发现产业越多就越难出手。我们常常以为穷人可能会吝啬一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可能有钱人是会更吝啬一点的。因为我们穷人的10%呢，可能就是那一点点钱，有钱人的10%呢，可能是比我们全副家产还要多哈。 我不知道你们昨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那个 Porter Airline， 就是不是加拿大不是有一个 Porter 航空公司吗？他的那个创办人的儿子也是现在的 CEO， 他就在 COVID 那段时间呢，他去炒股票就要炒窿了，然后就是亏了500多亿啊，500多亿，然后呢，他后来为了想要从政府那里拿回点钱，他就说他是每天做炒股票的那一种，所以他亏本了可以拿点钱回来，但政府现在跟他要回他那些钱，为什么呢？说他不 qualify， 他说他这个是投资呢就亏本，所以跟他炒股票无关。但你看这种人呢，他的一亏就亏五百多万了，跟我们是没得比，我们全副身家可能算起来都没有，应该都没有那么多哈。他就是一个 COVID 那个炒股票几个礼拜就没了，所以呢，这个少年人呢，他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一算了很多啊。所以这位天主教子呢，他也有他的忧愁哈。不过呢，你看这段经文呢，你可能会有个疑问的。为什么耶稣对这个少年人，这个当官的，这个有钱人要求那么高？耶稣是不是有点苛刻？要求他变卖他所有一切的分给穷人，才能够跟随他，是不是有点不合理？然后我们开始就联想，那我也需要这样做吗？主啊，我都不多的了，你都要我这样做吗？所以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我们要相信呢，第一点呢，耶稣其实不会是为难他的，因为我们很肯定的说，耶稣肯定要少年人进他的天国的，对不对？因为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不可能拒绝人的。那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那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如果要跟随耶稣，要进耶稣的天国，我们有两样东西 至少先要做的。第一件事，认罪悔改，对不对？圣经说好了，我们要认罪悔改。第二呢，我们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就是我们信耶稣就是要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也要把他接受为我们的主，那个是主权的一个交换。所以他对年轻人提出这么一个要求呢，其实就是要挑战他愿不愿意把他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这是耶稣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但是拦阻我们把主权交给耶稣的东西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最拦阻他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的是他的产业，你的可能不是产业哈，啊，对我们来说应该就不会是产业哈。所以如果你产业不多，你产业多呢，可能就会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要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要变卖一切才可以跟随他，但他有要求我们要把生命的主权给他。所以耶稣在这里要求并不是要求他卖产业，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情，而是针对这个少年人的官他主权的问题。那我们留意他告诉他什么是神的诫命哈，他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呢，是十诫里面的内容来的，但是呢，他所讲的十诫呢是后面的六诫，他并没有讲前面那个四诫。我们来解释一下十诫。那我这里把十诫列出来了，我故意把它分成两半。一到四呢是指人与神的关系的诫命，五到十呢是讲到人与人的诫命。所以耶稣问这个年轻人的是牵扯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诫命，但是他没有问他前面的诫命，所以他问你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也就是说你的十诫后面跟人的关系这些诫命你遵守了没有？他说有没有？有。然后他就说你要变卖一切来跟随我，意思就是说 你前面世界有没有遵守呢？但是他没有问世界的世界的那个前面世界的内容，但是他讲了一个跟拦阻了他去遵守这四个诫命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十诫第一诫说什么？除了神以外不能有别的神。第二诫什么？不可拜偶像。所以很有可能呢，在这里耶稣的用意就是什么呢？那你是个好人没错，你跟人之间的关系挺好，但是你跟神的关系呢有问题。你的神是谁？金钱。你的偶像是谁？是金钱。所以我们看这个年轻人，他很多道德上的事情都做了，但是他却放不下他的金钱他的产业，因为他爱金钱比神更多。也就是说，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呀，他的神就是他的钱，他的偶像就是他的产业。结果金钱控制了他，金钱成了他不能舍去的，控制着他的这个神。所以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求他要这样做的原因，因为耶稣知道真正影响他跟神建立关系的就是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钱的确是个大问题，因为爱钱是人的天性。好，我们都知道以前加拿大做过个调查，说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失眠，而导致很多人失眠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钱的问题啊。特别是最近这个股票啊什么的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是失眠的，晚上睡不着觉。我跟你说个故事哈，真是哈。很多年前在香港呢，有一个新闻是这样说的啊，当年呢有一个70岁的老人家呢就离世了，然后政府发现他竟然有1800亿的港币的资产，1800亿哈。你大概除6就是我们这里的钱，啊，是多少？我跟你说，一超过后面这种一超过4个数字的，我就开始算不清楚。我跟你说，我虽然学工科，但是我的数字很糟糕的。你留意，如果一翻译的时候呢，一讲到数字呢，我就翻译不下去了哈。所以这些数字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最令政府吃惊的是什么呢？他们发现这个老人家啊，在他死之前的那3年前，67岁的那一年呢，他当时已经有过亿的资产，但是他在银行呢开了一个户口呢，说他只有1000块钱，然后用这1000块钱的户口呢，向政府成功的申请并支取每个月2000块的福利金。也就是他过亿的资产，他还去跟政府申请每个月有2000块钱的这个福利金。结果现在政府呢要追他的遗产税。所以我们发现人的贪念呢是没有止境的，67岁已经有过亿的资产，钱已经用不完，但是还要骗政府每个月给他2000块钱。他很有钱啊，但你知道他死的时候他留下的那些钱要给的遗产税是300多万，然后没办法去享用，然后就也不知道留给谁。他一生都被钱控制住，钱是成为他的主人，钱不是他的。你要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晓得利用金钱去达成他目标的人，对不对？你要做金钱的主人啊，你不要做金钱的奴仆啊。他做了金钱的奴仆，所以这个少年的官也是这样啊。表面看上看来他应该是很快乐的人，因为他很富有啊，有权有利，哈，有权有钱哈。但是耶稣却指出他的缺乏，所以我们发现他可能没有真正的满足。今天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但是内心的煎熬有谁知道呢？但耶稣知道的，他要解决我们这个无奈的。只要我们给他有机会，他会让我们有个正确的人生，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生命，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如果我们把主权交给他，我们的人生就会不一样。所以耶稣吩咐这个少年的官呢，要放弃他的财富来跟随他。这不是，你看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几乎就是没有，很少是这样来跟人家说你要变卖一切来跟随我的，但唯独对这个人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依靠的就是钱，不是神啊。 金钱不是不能带他进天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钱的人比那些有缺乏的人，看到自己软弱的人更难进天国的主要的原因。这也是很多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他们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生命呢可能没有很大的调整，因为他们被这些物质的东西缠绕。那当然今天我们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呢会阻挠我们的。像这个少年的官，他什么都有，但是他心中还是很大的空虚。物质有了，地位有了，善事也做完了，但是还是没有跟神有关系，他心里有个空虚。大家都有听过这句名言，就是科学家帕斯卡巴士克巴士卡所讲的。他说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肯定是在人的心中放了个空间，这个空间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填得满，然后人用什么其他的东西去填呢，都是个无底洞，都填不满的。意思就是说，人没有了神，他的心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人无论用什么东西来去填都填不满的，包括做善事他还是会很不踏实，这些东西不能让他有真正的满足。但可惜的是，这些世界上很多人人生的优先次序呢，就是摆放的不正确的时候，他们把那不重要的看得很重要，这个就跟我们的价值的观念有关联。我们价值观有时是扭曲的。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就美国德州有个城市叫 San Antonio，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 San Antonio 呢，就是那个当时墨西哥跟美国打仗的时候，其实整个加州当时是墨西哥的，后来美国就把墨西哥人给打跑了。然后在那个 San Antonio 那里呢，有个地方叫 Alamo， 就是一个现在是废墟，那是打了一场大战，后来还拍了个电影。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的话，你们可以去看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城市呢，热起来的时候30几度，所以就是那一天39度，有一个母亲呢就不小心把自己的10个月大的小 baby 女儿呢就反锁在车里面，钥匙在里面，然后外面39度里面，你可以想而知是多热。妈妈发现了就急啊，然后就大叫，有个邻居听见就出来想把她帮她打开车门，但不能打开，然后呢就阳光的照射底下呢，车内的温度越来越高，小婴孩的脸就开始发红发紫，然后就很辛苦在那喘气。然后就在最危险千钧一发的时候呢，有一位拖车司机刚好来到现场，一看情况不对，想也不想就拿起一把锤子就把后面的车窗敲碎了，然后把这个小婴孩给救出来。你大概会想这个司机应该会被当英雄去看待了吧。你要再接着下来记者去访问他的时候，你是英雄，他苦笑了一下，那个母亲妈妈生我的气呢，他责怪我为什么要打碎他的车后窗，害得他要花钱修理。然后他停了一下，然后呢很无奈的说，当时我想到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生救婴孩的生命啊，但我没有想到车后窗的价值呢竟然是那么重要。弟兄姐妹，如果不是这位司机，小婴孩已经没有了，但是在这位妈妈的心目中，他不是救命恩人，而是一个讨厌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打破了他的车后窗，要他花钱。这个玻璃窗的价值，在这位妈妈的心目中，比自己的婴孩的生命更为重要。人的价值观有时就是这样扭曲的。我们可能会为他这种价值观叹息，但是呢，我们也常常把那不重要的放在重要的位置。人生中最重要的应该是给上帝的，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把这个位置让耶稣来做。今天我们致辞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是否靠自己的能力，还是以为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我们是否以为我们可以左右我们的命运呢？耶稣当年对少年的官的挑战，或许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劝告，不要依靠自己，要依靠耶稣。你依靠的未必是金钱，但你依靠的人事物会影响了你跟耶稣的关系，因为它阻挡了耶稣去取代你人生主权的位置。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留意这位少年的官， 听到了耶稣的话之后呢，他的反应就是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你知道当年的门徒呢，大概看完之后也在为这个年轻人着想，他们没有跟那年轻人说，哎呀，你就试一下这个，把这个产业卖一点哈。他们没有，可能他们也在想这个产业多呢，要出手呢其实也挺痛苦的，我们也非常同情他。所以门徒呢后来就问什么问题呢，他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谁可以做到呢？okay. 那结果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你知道门徒呢他也问这个问题，哎呀，的确是挺难的。那如果像这种门徒这种，他产业又多，出手又难，我们也理解，那谁能得救呢？耶稣的回答是，在人不能所不能的事情，在神都难。意思是什么？当然有钱，我们就讲这个有钱人哈。当然有钱的人因为对金钱的自持自以为足，所以他们不愿意去寻求神，或者去依靠神，或者不舍得，他们很难信主。但是你要知道，难信主不代表不能信主，困难是困难，不代表不能成就。所以他们会很难信主，但是不代表他们没有机会。其实只要他们愿意把心门打开，让神把他们的障碍除去，他们还是有希望的。我甚至相信，如果这个年轻人真的有这个心，他对 财务不贪恋的话，我相信上帝可能就说，嗯，我对你的钱财没有兴趣，对不对？你知道，当我们抓得越紧的东西，耶稣越想把它打开。你越把它打开的，他越没有兴趣去把它打开，因为他已经知道你对他这个东西对你没有吸引力了，对不对？所以有钱人也是可以信主的。所以话说回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个偶像，我们心中可能都有个主权，我们可能说，哎呀，我们放不去。但是你要知道，你做不了的事情，神可以帮你做到，神可以改变你。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其实你知道，都是一个神迹来的。因为圣经已经说过了，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称呼耶稣基督为主的。我们每个能够称呼耶稣基督为主的人，都是因为神在我们心里面做过感动的工作，所以就是一件一件的神迹。你当年把主权交出，那就是个神迹。但今天呢，我们是否还有保留呢？我们不如一放就是全部把它放手，让耶稣能够在我们生命去做更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要学会把主权交给上帝，除去你的偶像。如果你既是信主的，你想生命丰盛呢，我们也要学习把现在拦阻了我们还没完全放下的，我们要拿走。你说还有什么可以没有放下的呢？啊，挺多的。还记得礼拜五晚上于牧师的分享吗？他夫妇俩用了7年才真正的学会放下他们彼此间对对方的那种的主权不肯放下，导致耶稣不能在他们夫妇之间感情关系去和好的那种。等他们放下之后，他们两个人都不一样。然后 我可能跟你们分享过这个见证，很多年前我有个同学，那一年呢是我刚信主之后的第二年，我1986年信主，1987年的我是在86年的一个福音营信主，然后1987年的福音营我就把我一个很好的同学呢，我们当时呢一起学英语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当时在 UBC 英语是一门难关哈，就是我们每人毕业之前一定要考过一个试的，我们每个都要读一门英文课，然后要过一个考试，所以我们都很吃力，所以我们就在夏天的时候去拿课。所以夏天的时候我读英文课的时候呢，就认识了这个同学，成为好朋友，然后我信了耶稣，后来我就第二年我就邀请他去福音营啊，他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几天，然后我们都跟他讲福音，然后他听了之后他也没有反对，但是他就没有说要信耶稣。后来在最后的那一天呢，我就跟他聊天，我说，哎呀，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呢他说，其实我也不是觉得不好，只是我有个难题，他说，因为呢我有一个哥哥，他说他是过世的比较早，而母亲呢每一年一到哥哥的忌日呢就要他烧香下拜， 他说我听了你们讲这些， 我也知道信耶稣就是要信一位神，我不能再向其他的东西跪拜啊，这种烧香啊这种、他说 我也不想，我也知道不行，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呢，妈妈会伤心然后又会生气，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耶稣挺好，但是我不能接受，因为我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啊，我每一年我都要去面对，我不想碰见这个问题，所以没有信了我就可以自由的做我要做的事情。那我也没办法啊，当时我刚信主一年啊，还没学会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啊，所以呢就怎样啊，就去找师母啦。那时黄师母哈、啊，黄师母，你知道黄师母今年刚刚100岁生日哈、啊，黄师母很有智慧，然后呢。不是这个黄师母，是我以前那个黄师母在香港哈，100岁生日。然后呢，我就带他去见黄师母啦。然后黄师母呢就跟他说啊，我就在旁边听嘛，他们两个对话啊。然后黄师母就讲了句话，他说：“哎呀，你这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不过你交给上帝吧。”他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意思就是说，你害怕的东西，你以为不能解决的、避免的东西，但神是有能力的，神不会让你碰见你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会为你解决你的难题的。你只要信主，主不会让你吃亏的，不会让你为难的。哇，王师母讲了那些话之后，我的这个同学就被打动了，然后呢，他就决志信主，然后成为基督徒。后来又过了一年，我已经忘了这件事情，但那一年呢，差不多又到要福音营的时候，然后呢，我突然间想起这件事情，哎呀，我说当时他的难题就是这个嘛，就问他了，哎，我说你哥哥那件事情怎么样了？我当时听你说你这个问题，哎呀，他说很奇怪，今年呢，哥哥的这个忌日来了又过了，妈妈好像完全忘了这件事情，完全没有要我去拜哥哥，这是第一次他这样做哈，所以他说我根本就不需要碰见这个问题哈。然后心想上帝还可以让他的妈妈失忆，把那么重要的事情都忘掉了。然后就想起黄师母说的那句话，就圣经里面那句话，他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弟兄姐妹， 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我希望你会相信，因为人所不能做的事，神有大能可以做到的。你以为你不能信主吗？只要你愿意打开心门，主一定能救你。你看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当年你还没信主之前那种挣扎，对，然后你现在回头看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挣扎，应该早一点，对不对？我说 我最后悔的是没有早一点信耶稣，而不是为什么要信耶稣。那我们信主的人怎么办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还觉得我们生命没有什么的特大改变呢？或许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事情还是要我来自己决定，要我自己来左右，我没有办法。但你交给神吧，让神来为你处理，上帝会给你出人意外的答案，上帝会给你一个你想不到的，超过你所想所求的一个转变。然后这段经文呢，其实还有个重点，它要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在抛开短暂的属世的，我们才能够换取那更好的一个生命。有时候我们会以为神对我们的要求太苛刻，我们 不能理解为什么主还要我们把主权交出来，我已经信你了不好吗？你还要我把主权交出来，你要去到什么地步呢？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想呢，我们就是还是不是太明白上帝的苦心。其实上帝不是想为难我们，而是他刚好相反， 他对我们有个很好很好的旨意，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这个新的生命呢，是必须交换的，把旧的换新的。所以我们要把主权交出来呢，就是把旧的拿出来，把新的换进去。他对这个年轻人所说的其实就是一个交易，你把你看中的放出来，我就把你最需要的给你，是一个生命的交换，是一个价值观的交换。所以彼得呢，后来就问耶稣说：“哈，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呢？”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兄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你会得到很多。那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抛弃家人、配偶、子女，他的意思说，如果我们有这种的心态，你没有任何东西去拦阻你去接受神给你这个交易的时候呢，这个交易会很顺利的完成。这个顺利完成的交易之后呢，你生命就不一样，你越抗拒呢，这个交易就越难完成，你就得不到，你就做不成这个生意，这个交易就发生不到你身上，你生命的那个改变就改变不了。所以它其实是一场 生命的交换。所以呢，耶稣说这样的人呢，当你越容把主权放摊开，说主啊，你来掌管，你不会失去，你不会亏损，反而你会得到更多。他说你在今世会得百倍，在人世 永生，在来世你会得到永生。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个交换，生命的交换，把我们的生命交出来，神会给我们另外一个更好的生命。那我们信耶稣那一刻，我们已经说我们要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把生命交换。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保留着我们旧的那个，我们没有让耶稣来取代，没有让圣灵来去感动我们的，但我们要让他交出这个交易，才会彻底的完成。我们不是有一首歌叫一粒麦子吗？源自于约翰福音那一段经文，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个恨恶自己生命指的是让神的生命来优先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个生命的交换。一个种子如果不先掉死去，它就不能变成一个更好的生命。种子若不掉在地里，它就永远不能成为一棵植物。所以我们要把旧的不完全的生命拿去换一个更好的、更有品质、更卓越的生命。种子你不掉在地里把它埋起来呢，它永远都还是种子。我就收了我那天开始想要种东西了，我就去搜寻我旧的种子哈，我发现我有2002年的种子，你看还是种子哈。但我知道我放下去它会长的，因为我试过了，去年我就把2002年的种子丢到土里去，它就长出来，它还有生命的。但是你如果不让它掉在土里呢，它还是一颗种子哈，你可以收保存它很久。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生命的交换。所以耶稣对少年的官的要求一点都不苛刻，因为他晓得少年的官的财富、表面上的幸福并不是对他最好的，耶稣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生命，所以他要他去换取这个生命。但可惜的是，这个少年的官呢，他没有勇气这么做，极有可能就是他知道当他把这些东西变卖之后，那么多突然间变成没有，那种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他很恐惧的。我跟你说，我试过这种恐惧的。我当年神呼召我去念神学的时候呢，我就拿过我那个银行账户来看，然后看了我有多少钱，然后又看读书学费多少钱、住宿多少钱、坐飞机多少钱，然后一算下去要读那3-4年。我发现我这个虽然我的数目不是很好哈，但我算了这个expense 费用跟自己有的钱，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收入了嘛，然后一算起来呢，我是零的，不是负数，是零，哈，会刚好是零。所以你想想，然后我在想，哇，一读完之后一出来是零，我还没试过是零是什么感觉哈。可能当时年纪小的时候试过是零，但从爸爸妈妈开始给红包的时候就没有零过了，好，对不对？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恐惧，你怕，因为你不知道会怎样。但怎么跨出那一步呢？唯有就是说，一步一步的走，不想明天，只想今天。跨出那一步之后，明天下一步神你来带领。然后很有意思，就是那读书，然后发现 跟我想象不一样，像在人所不能，在神万事都能。为什么呢？因为我去那边本来以为要读四年，我们就两年多一点点就把它读完了。然后我们发现去那边读书呢，那个学费呢，原来你读到某一个学分呢，在网上你再拿多一点学分呢，他都不收费的。所以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一看，哇，有这么好的优惠，我们都拼命的拿课，试过一个学期拿七门课的那种哈，就是为了要省钱。然后发现结果回来的时候发现不是零哦，不是零，还可以给聘金娶老婆。所以呢，我们发现在人所看来不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对，他不会让你吃亏。但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你穷困，你会有恐惧忧虑，但是你经历了上帝的供应。就像雅各说，我当时离开本地本家到哈兰的时候，过这条河的时候，我是拿着一根杖，现在是带着什么全群人回来。我们当时就有这种感觉，空手去，但是带着满载而回来。但我们有时候没有勇气去拿的，我们很怕这个生命的交换，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交易呢，我们会不会吃亏，我们怕做亏本生意。但我跟你说，跟神做生意呢，我们永远是赚的，因为他上帝对赚取我们的没有什么兴趣，他对施予我们呢非常有兴趣，他只是怕我们不跟他做交易而已。那从前呢，在一座山上有三棵树，这三棵树呢，他们都开始长起来，然后呢，他们都对未来呢带着很伟大的愿景和梦想的。第一棵树的愿望是什么呢？当他抬起头，他看着天上的星星，他说，我真的希望我将来能够被造成一个能够满载金银珠宝，世界上最名贵又最美丽的宝盒子，装在我里面的都是世上最珍贵的财宝，这就是我的愿望。第二棵树呢，就望着山谷流向大海的小溪，他说，我希望能够被建成一艘能够在大海大河航行到大海，能够配得承载君王大人物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大船，能够在大海上飘洋过海，这是第二棵树的愿望。第三棵树呢，就看着天山下的小镇，看着很多人正在忙碌，没有机会抬头望天哈，所以他就说，我希望我长得越高越好，而且我要留在这个山顶上，长在最高的地方。我希望所有人当看到我的时候，他们会抬头看我，当他们看我的时候呢，会举目向着天空，想起上帝创造的伟大。这三棵树都有很伟大的理想。那很多年过去了，在雨水阳光的滋润底下呢，三棵树渐渐的越长越高越茁壮。一天呢，有一位木匠来到山顶，他看见第一棵树就看中了，他说，这棵树很美，我能用它。他就挥动斧头，第一棵树就被砍下来了。他虽然全身剧痛，但是呢，他却很欢乐，因为他心想，我的愿望要实现了，这个木匠将会把我造成一个美丽的宝盒子，我将能够装载很多名贵的珍宝。然后第一棵树被砍了，山顶上剩下两棵树。后来又有一天，第二位木匠来到山上，看到第二棵树，哇，他说，这棵树很强壮，我能够用它。他挥动斧头，第二棵树就倒了下来。第二棵树虽然全身剧痛，但是心里也很欢乐，因为他心想，现在我会被造成一艘能够在大海航行，有能力能够承载大人物有力的君王到处穿梭往来。两棵树被砍了，只剩下第三棵树，但是他一点都不感觉孤单，因为他的愿望就是要留在山上。后来有一天，他最害怕的事情来了，来了第三位木匠。当他看到木匠手中的斧头，他 的心胖胖的跳，他昂首望天，希望木匠不要看他，不要碰他，但是木匠随便望了一下就朝着他走来，他心沉下去，果然木匠就举起斧头往他身上砍下去。木匠一边砍一边说，反正我要建的什么木头都可以，就砍吧。第三棵树倒在地上，他感觉他的心破碎了，因为他的梦想永远都不能再实现，因为他的梦想就是要留在山顶上成为一棵大树。第一棵树呢，满心高兴的被带到木匠的工作间，随着木匠并没有把它造成一个美丽的盒子，反而把它造成一个喂动物吃东西的槽子。每一天它所承载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动物所吃的糠秕。那个时候第一棵树感觉它的心也破碎了，就像第三棵树那样。第二棵树的遭遇就怎么样呢？木匠把它带到一个造船长，他本来挺高兴的，因为他的心愿就是要变成一艘船嘛。但是木匠便又把它造成一艘很富丽堂皇的大船，反而它被造成了一只很简陋的小渔船。它不但不能行驶在大海上，连在河上航行都很不安全。结果呢，它就被放到一个湖里。在那个时候，第二棵树感觉它的心也破碎了，它永远就被困在这个湖里，内陆的湖不能往外走。那第三棵树是最可怜的，木匠把它造成两根木条，就把它闲置在那里。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常常问为什么。我只是想留在山上啊，让人看到我，注意到神而已，为什么却会这样呢？就这样也不知过了多少的白天夜晚，三棵树几乎已经把自己的梦和愿望全部都忘记了。有一天晚上，一对年轻的夫妇来到第一棵树所造的马槽旁。年轻的太太那天晚上产下了一位婴孩，因为没有地方置放婴孩，他们就把小孩放在第一棵树所造的那个马槽里。天上的星光照着马槽，丈夫说，哎呀，我真希望跟他造一个小床，我是木匠，但现在工具不在身上，然后也来不及。太太却微笑着对他说，你看这马槽不是世上最美最好的小床吗？然后突然间有很多的牧羊人进来，他们说有天使出现告诉他们，躺在这个马槽里的是将来要做人类救主的大君王。第一棵树流下了眼泪，因为他明白了，躺在他里面的就是世上最宝贵的珍宝，是人类的救主耶稣。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发现他的愿望实现了。过了很多年，也是一个晚上，一位疲倦的旅客和他的一群朋友上了第二棵树所造的渔船。旅客上船不久就在船尾睡着了，第二棵树所造的船慢慢的开向湖中心，突然间湖上起了暴风，船被波浪掩盖，船上的众人都很害怕，这棵树也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支撑那么多的人，那么大的风暴，经过那么可怕的风暴，他怕自己也会沉下去。就在这个时候，顺在船尾的旅客醒了来，他站了起来，他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大大的平静，然后大家都很惊讶，说这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了他。第二棵树突然间流下了眼泪，因为他突然间明白，原来他所承载的是能够掌管大自然左右天地的人间的大君，创造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他晓得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又过了一段日子，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第三棵树被惊醒，因为有一批士兵来到他身边，他们粗暴地把他拉了起来，经过一些很愤怒的群众，把他带到一个小山坡上，然后士兵把一个人按在他的身上，用钉子狠狠地把这个人的双手和双脚都钉在第三棵树的身上。 又把这个人连着他一同的拉起来，挂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十字架。他感觉不可思议，他感觉残忍，他感觉很恶心。到了星期天的早上，当太阳出来，地上传出来欢乐的欢呼声。有人说，哎呀，那天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复活了，原来他就是救主。第三棵树流下了泪，因为他明白了，原来神的爱改变了一切，是神使他强壮了。他终于明白他的愿望实现了，因为从此以后，每一次当有人看见第三棵树或者想起第三棵树，他们都会想到了上帝，看见了上帝。那弟兄姐妹，我们的梦想也许是要成为承载珠宝的宝盒子，但是神的心意呢，却是要我们成为能够装载他的马槽。我们的梦想也许是要成为能够跨越大海的大船，但神的心意却是要我们成为能够被他使用的渔船。我们的梦想也许是要成为那高耸入云的大树，但是神的心意却是要我们成为能够成就他计划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宁可成为那能装载珠宝耶稣，我们宁可成为那能够装载耶稣的马槽，也不要成为那只能够装载世上珠宝的盒子，因为那不是我们应该装载的。我们宁可成为那能装载耶稣的遗传，也不要成为那能只能够装载世人的大船。我们宁可成为那与耶稣同度痛苦的十字架，也不要成为那高耸入云被人仰慕的那棵大树，因为只有在主的手中被他的爱来陶造过的生命，才会是一个很卓越很美好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人生中真正的幸福啊，不是以外在物质的东西来衡量的，真正的幸福是来自于被主改变过的更换过的生命，才是能够被主使用的生命。主心耶稣今天要换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更好的生命，你愿意更得到吗？那当年少年的官听到耶稣的要求之后，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你知道我看小说，我也跟你们说过，我看小说我通常先看后面再看前面的。我年轻的时候，如果不是大团圆结局的小说，我是不看的，因为我是很怕悲剧的，我到今天都是这样，我不大喜欢悲剧，我喜欢喜剧。所以后面是大团圆结局的呢，我大概就会继续看下去，我会从头再来看，这是我的坏习惯。所以当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难免会想这个结局会是怎样呢？那个忧忧愁愁的少年的官，他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呢？可惜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也不知道结果是怎样。我当然是希望是个好的结局，但我没有办法去知道，因为圣经没告诉我们。但我又想起来，我们每个人如果少年的官就是我们的写照的话，我们或者不能改写这个少年的官的最后的结局，但是我们可以改写我们的结局。忧忧愁愁之后我们是怎样呢？我们可以自己去写的，我们可以改变，让神来跟我们，我们来跟神做这一笔交易。其实对神来说是一个亏本生意，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稳赚的生意，但我们常常以为是一个亏本的生意。所以改写我们的结局。你的生命里面还有什么是放不下的呢？以及神想带领你走，给你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生命，却不能给你的呢？要知道，我们紧紧抓住不放的人事物，往往就是阻拦了我们跟主关系的人事物。今天在主面前，我们有什么是要放下，以致我们能够达成这个生命的交换，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慈爱的天父，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段经文。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最后的结果怎样，我们期望有最好的结果，但主，我们也回想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或许不能去左右那位年轻人的结局，但是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结局，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生命来交换，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交易。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生命的除了你以外的那位神，除去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些偶像，那么就是把生命主权交给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